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撒母耳记上》1章1到28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迦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有10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哈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她上去朝见耶和华，使她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孩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呢，我们前段时间啊讲了关于福音的问题。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啊，已经信主了，对吧？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我们最关键的一步是委身给神啊。这个刚才我们选的这个诗歌啊，诗歌就是诗歌，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诗歌不是圣经啊，所以诗歌里边有一些东西呢，它很难非常平衡的。 所以这个有一首诗歌啊，就是前要祝福，今要主自己，对吧？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呢，这个要本身啊就很奇怪的啊，这个好像主我要主是吧？其实它里边说了一句话，就是以前我想把我自己归给神，现在知道神耶稣属我。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属他，啊，是我们属他，是他要我们，是浪子要回家。当然，浪子回家了以后，这个父亲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吧？这个家里边的产业跟他的关系，这都是平衡的，这里边并不是矛盾的，对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处对了，那就对了。那么，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这个关系处理好了，那么第二步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这里先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就是患难当中的力量。今天是我们的主题，是吧？艰难苦难当中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信，而我们对神的信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那么今天呢，我们整个经文来自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啊，我们把整章的经文把它读出来。那么为要使弟兄姊妹呢，对这件事情啊，有这个来龙去脉，整个这个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困难是什么。那么当然，这里边的主人公呢，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么她有困难，啊，她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这困难是什么呢？啊，圣经里边啊都给我们记了啊。然后第二步是关键。就是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困难的，而当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原来是软弱的，忽然间他有了一种力量，啊，圣经里边说他这个力量，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他不再面带愁容了，啊，他心中有一种力量了，你是什么呢？从哪？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结局是什么？啊，当然，我们先把这个结局拿到前边来，先提一提啊。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这个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个神听见啊，神听见，就是因为这是他求来的啊，神听了他的祷告啊。有人说。翻译成说，这个他的名是上帝啊，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啊，因为 Sham 是名字的意思啊，这个 Sham 看一下啊，Shana 啊，就是听见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里边呢，这个撒母耳这个名字呢，沙姆埃尔啊，这个可以也可以翻译成神听见的意思，是吧？因为他后边说啊，就是神听了，他的祷告啊，赐给他这么一个儿子。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古代的传统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母从子贵"，有没有这个说法？啊，母从子贵啊，就是说这个儿子他如果很尊贵的话，他的母亲呢就会因着他儿子的尊贵而得着尊贵。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就是说，你看咱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啊，这个《列王记》里边经常记着这个谁谁谁做王了，他的母亲是谁啊？他的母亲谁？因为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吧？这个小的时候，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啊。甚至于要超过他的父亲，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些时候把女人啊，把妻子称为我家里的，是吧？ 男主外，女主内，是吧？男的在外边这个工作，女的在家里照顾家。那么小的时候长大，孩子还不能出去工作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往往是受到母亲的影响的。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撒母耳这个家庭里边呢，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就是他爸爸，啊，撒母耳他爸爸名字起得很好，叫以利加拿，是吧？这个以利加拿的意思呢，就是神拥有或者神创造、神管理，啊，这个以利加拿这个名字很好。可是这个人呢，他从来不管，啊，家里边你看他到了最后，他说我们上耶和华的殿去敬拜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殿，啊，还没有圣殿，那个时候呢，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会幕，对吧？这个因为圣殿到所罗门在还有好几十年以后，这个才建起来的啊，在那个时候还哎呦不是在120年以后啊，这个经过了扫罗，经过了大卫，在所罗门才建造这个第一圣殿是吧？那个时候的殿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大卫所罗门时期以后所建的殿，而是一个像会幕，但是它比这个旷野的时候的会幕呢要大。那么他们都到会幕里边去敬拜去了，对吧？但是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呢，这个哈拿就说：“我不去，对吧？我要在家里把我的孩子养大，对吧？等他断奶以后，我要把我的儿子献给神。”这时候他爸什么反应？啊，他爸什么反应？他爸说：“行，啊，去也行。”不去也行，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爹呢，这个爹在家里边呢，其实没有起到他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作用。那么他没有做到领袖的作用，男人们听好啊，我自己也听啊。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关键出在这个男人他没有好好听上帝的话。一个男人啊，当他不好好顺服上帝话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让别人顺服他的这个权柄，对吧？其实一个男人要在家里边能够带领这个家庭的话，咱们中国人也知道这个男人是家里边家长，对吧？结果导致什么后果呢？导致大男子主义，啊，大男子主义，这个大男子主义不是领袖的风范，啊，不是你强硬，你欺压别人，你剥削别人，你就是个领袖，那是个很糟糕的领袖，对吧？一个真实的领袖，在人间的领袖，一定是他先要顺服神，然后他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真理，然后带领他的家庭。这人是有力量，这人是有把握的，这人是有勇气的，这人是谦卑有爱心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才配做一个领袖。不管你在家里还是在社会当中，不然的话，你根本不配。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提到了好几个人啊。首先出现的就是这个以利加拿这个人，对吧？以利加拿呢，其实他是个利未人，而且是利未人里边的各辖族的人啊。这个在历代志里边呢有介绍他的家庭背景啊。那么他本来就是立位人，但他不是祭司，啊，查过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他不是亚伦的后裔，对吧？他不是祭司，所以他的儿子要在圣殿里要做祭司的工作，那么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叫做拿细尔人的这个程序、这个手续，啊，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像祭司一样的工作。那么，撒母耳先说一下，这个人在圣经历史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几乎他是一个，和摩西啊，可以平等位置的这么一个人，对吧？撒母耳的身上呢，集中三个权柄在他的身上，啊，这不得了的问题。第一，撒母耳是一位祭司，啊，第二，撒母耳是位先知，第三，撒母耳是一位士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君王之前的时候，撒母耳就相当于以色列的君王， 对吧？所以它是融祭司、先知、君王为一体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对吧？他是按照谁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感谢主啊！麦基洗德，圣经里边说麦基洗德这个人很尊贵，用什么来形容他的尊贵？用什么来形容了麦基洗德的尊贵？哎，是他因为给亚伯拉罕祝福，对吧？说这是何等人啊，对吧？他能给亚伯拉罕蒙福的亚伯拉罕祝福。我们说撒母耳很厉害，他厉害在哪里啊？啊？因为他是高立大卫的，耶稣是按照大卫说大卫的后裔啊，这个什么？可是撒母耳他是高立了大卫啊，所以撒母耳这个人厉害。而撒母耳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高立大卫的祭司，原来是他妈妈把他奉献，所以哈拿这个人了不起，对吧？所以刚才咱们讲的母从子贵啊。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里边呢，出现了这么几个人物。咱们回过头来啊，刚才咱们讲到了以利加拿，然后他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这家人很奇怪啊，三个名字都叫拿，是吧？这个大家拿啊，你拿我拿啊，这个很奇怪，怎么就记住了啊？这家的名字三个，一个叫做以利加拿，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然后呢，他们每年啊都上到示罗啊，示罗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把会幕设立的比较稳固的，一开始进去在基甲，后来拿到迦南地以后，就把这个会幕呢就设在示罗，所以示罗呢就是后来这个比较稳定的时候啊，会幕所设立的地方。所以这个他们的家呢，住在拉玛，对吧？这个拉玛是一个祭司啊，不是祭司啊，利未人的城啊，是一个利未人的城，撒母耳的老家啊，就住在拉玛，在以法莲的山地，今天在约旦河西岸，啊，在约旦河西岸。那么说去敬拜耶和华，那个时候呢，有以利的两个儿子，那当然以利也在那里啊，就是何弗尼和菲尼哈这两个儿子。那么圣经上说这两个儿子是什么人？啊，这个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是什么人？是恶人啊！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是恶人，这非常糟糕的两个人啊！结果他爷儿仨，以利、这个哈弗尼和菲尼哈这三个人同日而死啊！就是他们跟非利士打仗的时候，结果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打败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菲尼哈就把这个耶和华殿里边的这个约柜运到前线去啊，以为有了约柜他们就打赢了啊，结果去了以后不但没打赢，反而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对吧？然后两个儿子同时被杀，他爹一听两个儿子都死了，自己往后摔倒，脖子折断，爷仨同日死掉。那么在这几个人里头啊，我们看到以利加拿、哈拿、菲尼比尼拿，然后呢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这里边就出现了六个人了，对吧？这六个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以色列人。而这六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又是什么人呢？又是利未人。而这利未人里边又是什么人呢？又是祭司的家庭，尤其是这个以利和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对吧？就是祭司的家庭，那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对吧？是应该是最亲近神、最侍奉神、最蒙福的那些人，对吧？可是这六个人当中呢，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完全不同的结局。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了，这三位祭司就是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同日被杀， 神借着撒母耳向他们预言，因为他们践踏耶和华的殿，践踏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敬拜的这个祭物，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除掉以利的家，然后让听见的人都耳鸣，就神的愤怒临到这个家。为什么一个祭司的家庭最后能够导致神如此的愤怒呢？其实圣经里边常常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读经的智慧，就是比较，对吧？咱们中国人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吧？这个比较很重要，对吧？上帝把一个义人、把一个恶人、把一个蒙福的人、把一个被咒诅的人放在一块儿，叫你对比，一个对比胜似千言万语，对吧？你要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很难。分析它的原因是不很难，把两个故事放里边，你自己去看嘛，对吧？所以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就要去看，对吧？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边唯一一个好结局的是谁呢？就是哈拿，就是哈拿，唯一一个好结局的。毗尼拿一开始他有后代。哇，他就这个攻击啊，让这个哈拿生气，对吧？但是他的孩子里边没有一个在圣经里边继续被提及的，对吧？然后这个以利加拿也没有任何的作为，虽然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利未家族的人，那么以利和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同日被神击杀。啊，可以这么说，对吧？虽然不是同样的死法，都在神面前没有福分，唯有哈拿，他的儿子成了撒母耳，成了高利以色列这个君王，两位君王都是他高利的，啊，就是这个扫罗和大卫都是他高利的，对吧？所以这个到底哈拿跟其他的这几个人的区分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把这些问题装在心里。这个圣经上说，这个以利加拿呢娶了两个妻子。圣经里边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夫一妻制，没有律法里边没有明确的规定，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边没有这个规定，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啊，这个多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虽然圣经里边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在创世纪里边有对婚姻明确的定义，叫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怎么样？哎，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对夫妻的定义，这已经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虽然没有特别提出来说一个男人只能找一个妻子，一个妻子只能找一个男人，没有明确的这么说，对吧？可是，在神创造婚姻、命定婚姻的时候，已经把一夫一妻的原则已经定出来了。但是非常可惜的问题，后来的人没有好好的遵守。这个时候呢？士师的时代啊，以色列人虽然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都是奴隶，但是进到迦南地以后，很快他们就开始产生贫富分化的问题，啊，开始产生贫富分化的问题。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可是他相当的富有，啊。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他很富有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哪里知道他很富有？啊？哎，他的妻子去献祭啊，几头牛？三头牛。今天你在澳大利亚买三头牛需要多少钱？啊？不知道，查一下手机啊，现在澳洲生牛的价格7.5一公斤，生牛的价格，你买一头生牛7.5一公斤， 对吧？比方说这个牧场啊，他把一头牛卖给屠宰场，这头牛值多少钱？过个磅，7.5块一公斤，你就大概知道一头牛值多少钱。一般的一头成年牛400公斤，对吧？所以大概知道多少钱？这3头牛大概得1万澳币，对吧？一次献祭1万澳币，厉害吗？这还不光是牛了，还有面啊，还有奠酒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对吧？这个不很有钱啊，你一般的人谁献得起啊？献不起啊，是不是？而且呢，你养娶妻子不能光娶妻，你得养啊，对吧？所以一个立位人能够娶2个妻子啊，这个不在他这，在这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祭司立位人娶好几个老婆的，对吧？有一个他娶了一个这个伯利恒城的一个女子为妾，对吧？你看他还纳妾，对吧？这个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二奶三奶，就开始有小三儿了，对吧？这个历史上这个人啊，就是没办法啊。这个以利加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就已经表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以利加拿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两件事儿，至少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是有问题的。第一，就是他很有钱。我不是反对人有钱，但是如果人很有钱，这个人往往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啊，一个人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对吧？一个人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当他特别特别有钱的时候，他一定是利用了这个社会上某一些的法则或者某一些的规则、某一些的东西，来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拿到他自己的腰包里边来。这个叫做剥削，是吧？你一定是这样的，除非是社会上的人都这么有钱，是吧？如果不然的话，凭什么你那么有钱，别人都那么穷呢？对吧？所以在这里边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对吧？在这个社会里边，而他周围有很多穷人的这样的人，别人连老婆都娶不起的，他娶俩老婆的人，这个人本身他在这个财务上就一定有问题，而且更何况，这不是一个他自己可以开工厂，他自己可以种田，他自己可以放牧挣的钱，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立位人，这表明什么问题啊？表明宗教腐败，他利用宗教来这个让别人给他奉献，对吧？咱们现在到中国去看一看吧，那些名山大川，那些佛教的圣地，还有几个是不发财的地方，对吧？佛教是一个道，你叫你到山里边去干什么的？是去修行的，对吧？可是现在呢？你点一炷香多少钱？你开一次光多少钱？对吧？你去拜一个什么东西要多少钱？你没有钱，可能连门都进不去。所以宗教的腐败，不单单是佛教，不单单是当时的犹太教，对吧？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很多人都在发宗教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圣经里面刚才讲了，虽然没有一夫一妻，可是他娶俩老婆，对吧？这是不合神的心意，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所以这个男人，虽然他是立位人，表明什么问题呢？表明他没有很好的遵行圣经上的话，是不是这样？然后这个人啊。很会说话，对吧？当他的家庭出了问题了，对吧？这个两个老婆因为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两个人常常出问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女人去欺负这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那么他是老公，对吧？他在这里本身他应该做一个什么角色的人呢？啊？他应该做一个什么角色的人呢？你看啊，他对于那个这个受害的一方， 被攻击的一方说什么呢？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呢？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说这不是，对不起，我要说粗话了，是吧？怎么事情发生在眼前，他没看见吗？是吧？那个在攻击这一个，对吧？肯定他攻击的很厉害，不单单是一次啊，对吧？这个圣里边圣经他说，这个我是心里这个愁苦的女人啊，因为我愁苦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不是一次两次了，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可是这一个男人没有在这中间主持公道，没有在这个中间把这个事情给他制止住，不应该这样发生，对吧？而是用不能安慰人的方法来安慰人。下边说一句话，真是把我牙切得痒痒啊！又可笑又可气。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你说这个人讲话，这不这该不该揍你说他啊？哈拿有没有听他的话？有没有受他的安慰？更不可能受安慰的，是吧？他在这里不主持公道。用不能安慰人的人去安慰人，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挺好听哦。我那么爱你，对吧？我给你双份的食物，那双份的食物也不是他的，是吧？然后他觉得我说两句好话，这个就能够使人得安慰吗？所以在这个家庭里边，拥有权力的人不主持公道，导致这个家庭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哈拿在这里边是一个受害者，在第一章的第一段部分里边，哈拿是一个最倒霉的女人，是不是？所以这个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啊，在大祭司的职位上，大家都给他奉献啊。这个他从这个祭肉里边得到他该得的那些祭肉，甚至于他说别烧了，拿来我就生肉我就要取走啊，等等抢夺是吧？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很得利益、很成功、很有收益的这些人。那么比尼拿一开始，因为他有后代，是吧？他有儿女，所以呢，他很觉得自己很受宠，对吧？以利加拿可以不负责任啊，说几句这个好话，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关事不关己了。唯有哈拿在这里，心里特别的痛苦。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是哈拿，你准备怎么办？我永远记得我姥姥说那句话啊，因为我们家里边当时在，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我的姥姥呢，这个跟我的奶奶，这个常常是在一个房间里边居住的，在一个房子屋檐下居住的，对吧？那么我奶奶不信主。啊，有点像这个比尼拿，是吧？专门攻击我姥姥，是吧？说话很难听，很难听，是吧？我姥姥这个人呢，比较耿直，是吧？嘴巴比较笨啊，这个跟我差不多啊，就不会吵架，对吧？讲道可以，吵架不行啊，一吵架那个嘴巴就瘪了，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个气得两个这个鼻子窝里边发青啊，他他他你这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说一句话：好，今天我跟耶稣请假，我失败到底，我跟你干到底啊！这就开始连打带骂，什么都不管了，对吧？所以我永远记得一句话，叫跟耶稣请假，今天失败到底，是吧？这个，然后我奶奶呢，就说你这还是基督徒呢，对吧？然后两个人就不可开交啊。那么。我们在面对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弟兄，不管姊妹，在家里，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读书的环境里边，有没有遭受到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对吧？被人家欺压，被人家欺负，对吧？没有人为你主持公道，这时候你怎么办？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据理力争，知道吧？不争，那不他骑我头上拉屎啊，是吧？我绝对给你好这个好看的，对吧？我小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鼓励人的一句话， 就是哪怕你是石头，我是鸡蛋，我也要摔你一身黄子，对吧？哎，就是不服输，对吧？我一定要争取，管你怎么的，我和你拼了，对吧？这个是很多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我让步的话，对方不会得寸进尺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对吧？但是哈拿的想法跟很多人不一样，他心里很愁苦，这个是个实际。他愁苦到不吃饭，流泪，他心里痛苦。但是我们发现，当她的丈夫说"你有我，不比有10个孩子更好吗？"如果这时候的姊妹听了，如果你是哈拿，当时你会说什么？你可能会说："你滚一边去，对不对？你说句公道话嘛，对不对？你说这个东西给谁听呢？你我心里苦，我不吃饭，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们最常容易说的话，对吧？但是我们发现哈拿怎么样？哈拿没说话。面对她丈夫，我老想说粗话啊，就是臭烘烘的那些话，对吧？她没有反应，她不表达，她自己心里苦，她不吃饭，她吃不下去，对吧？可是她不说。她的对头骂她，她选择不骂回去，不说话。大家都吃喝完了，只有他一个人到耶和华的殿里边去祷告。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叫苦难当中的力量，苦难当中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独一之真神的信心，这就是他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啊，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善有善报是吧？恶有恶报，不是不好，时候不到，对吧？正义有时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等等这些话，对吧？善良的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真的是这样吗？告诉大家一个客观事实，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叫做杀善的世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谁善良谁吃亏，对不对？对不对？绝对的对，对吧？你诚实，别人骗你，你说我选择相信，那你不应该骗死吗？对吧？别人打你，我把右脸给他打，你非得叫人打死你不可，软柿子都捏软的嘛，对不对？你不反抗，那肯定要加倍的来搞你，还不反抗，把你整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当一个好人，你就等着吃亏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讲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谁报，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要善良，但是善良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你的善良等于自杀。明白我说的什么吗？欧洲人现在。我们骂欧洲人，澳洲的白人傻不拉几的，对不对？叫做圣母婊，我骂他们，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想当圣母，可是他没有上帝了，所以他们的善良没了上帝的保护。当一个善良没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这个善良叫做自杀。所以这就是欧洲人把很多的什么难民、什么乱七八糟都搞到自己国家。我们有爱心，这些人来了以后，根本什么叫做爱心？人家看你的爱心，人家用你的爱心，对吧？然后吃了你的东西，然后再把你搞死，嗯，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欧洲人傻到一个地步，怎么会这样，对吧？现在这个法国已经开始了，是吧？这个巴黎。黑人就说了，这个巴黎应该是我们黑人的，不应该是你们白人的，把你们赶出去了，对吧？这个运动越来越厉害了。那白人不知道咋回事，说我们有爱心给对待你，是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在这个白种人的当中广泛传播，引以为自豪，叫做什么呢？叫做他们有枪，我们有什么？啊？我们有花。 哎，说你拿枪对着我们，我们拿一束花献给你，对吧？等于说什么？他们有强奸犯，我们有美女，你过来，我躺下，你总会被感动吧？会感动吗？不会的。所以，当美好没有保护的时候，美好一定是第一个被牺牲的。但是哈拿不一样，他选择了不还手，选择了不还嘴，选择了不辩解，选择了不争。他的根据何在呢？乃是把自己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一件事儿：人跟人对抗是相对的。神跟人对抗是绝对的，阿门。所以以色列人复国了，1948年复国，到今天为止70多年，战争从来没有断过。弟兄姊妹要记得啊，以色列复国的当天打仗，经过了几次中东战争，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中东战争从那时候打响到现在怎么样？从来没有停过，这个战争没打完，对吧？只是暂歇，对吧？只是暂歇，而并没有停止。在中东从来没有过和平，对吧？中东战争像什么呢？两个人在打，对吧？发生一次战争等于出一个拳，现在没有打仗，等于拳没出，拳没出，打仗打完了没有啊？没打完，两个人都会在那打呢，对吧？只是没出拳而已，对吧？这是中东战争到现在，以色列不能输一次，只要输一次，以色列就没了，对吧？可是以色列现在站在那里不倒，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对吧？阿拉伯国家现在联合世界上诸国啊，围殴以色列，对吧？从来都是围殴以色列，中国人就说以色列完了啊，阿拉伯国家联合了，要围殴以色列了，以色列不这个要怎么样了，对吧？喊了几十年了，以色列从来不会输，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为什么不会输？就是因为中东国家打的不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反击的也不是以色列，而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今天凡是打以色列的，他不是打以色列，他是打神。你跟神打，你不完了吗？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以色列人他们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你们的兵强马壮，对吧？不在乎你们联合了多少国家，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因为马都是血肉，不是灵，他们的互相之间的那种。咱们中国人说论兵家是吧？这个，叫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对吧？这个就是肉体对肉体嘛，都是相对的嘛。今天你赢了，明天他赢了，是吧？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但是人对上帝那是绝对的，这个就是哈拿信心的关键的地方。就这些人来攻击他，如果他反过来也去攻击的时候，这个是相对的。对吧？你厉害，我厉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武侠小说啊，什么什么东西，看到哗呀，武艺很厉害，这个好人把坏人打死了，那么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那么你就完了嘛，对吧？对吧？肉体对肉体，人对人相对，但是哈拿选择了相信上帝，我不和你对，我相信他，让他来成为我的主。这个里边从人的眼光上来看，信心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你说他考验也好，操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往往需要一个时段的过程。那么哈拿也是这样的，那么他这个苦难，大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其他的，你像这个，比尼拿有儿女，是吧？又有儿又有女了，这个大概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对吧？这个。他的愁苦，他的这个，面对这个困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 神不会把他自己所爱的和爱他的人永远放在苦难当中，对吧？因此，当这个哈拿他在耶和华的殿门口祷告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叫做"穷心吐意"，穷心吐意。那么，在这个原文里边啊，这个他用的是把我里边的灵魂、灵与魂全都倒出来了，用的这个字。Nefesh 是指的我整个里面的灵魂、感情，所有的一切叫 Nefesh。以色列国歌里边就用了这个字啊 ，Nefesh Yehudi Homeya 啊，就是我里边犹太人的灵魂、内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里边不断的涌动。2000年了，我们里边有一个盼望啊，就是在我们神所应许给我们土地上，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建立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这个就是以色列国歌啊，一开始就是我里边所有的啊，我的内心里边所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Nefesh Yehudi， 就是耶胡地，就是犹大的、犹太的啊，Nefesh 就是我里边的灵魂，我里边的内心所有的，它非常强烈的一个字。这里用的呢，就是把我内心里边所有的，我的灵魂、我的心、我的感情、我的一切都倒给谁呢？倒给我的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从灵魂到肉体，我都是痛苦的，太多痛苦了，对吧？我的痛苦谁能帮助我？他没有相信说我来帮助我自己解决问题，这个是没有信仰的人会这样做。现在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说啊，现在中国我们看到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这个在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中国人的劣根性。那中国人的劣根性集中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听过中国人的劣根性，对吧？中国人的劣根性集中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在不团结，到哪里一盘散沙。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最会这个害中国人，对吧？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出现这个劣根性呢？就是在春秋战国的过程当中，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陷害中国人，中国人出卖中国人，中国人有了36计。所以到现在这个中国汉奸很多，对吧？互相出卖很多，我们的上面的领袖一说，下边说这个可以举报，你发现很多很多的人甚至把自己的亲人都出卖，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这个劣根性来自于什么呢？除了人的罪性之外，就来自于没有信仰，因为他不敬畏神。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只有一个概念，叫做利益，只要有利益，什么都可以卖。因为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信仰错误的民族，尤其是到了最近啊，这个我们的上一代的所谓的革命，老一代的革命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把无神论引到中国来，和中国人不敬畏上帝的文化一拍即合，那就更加糟糕。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劣根性的文化当中，一个基本的字，最集中的一个字，叫做骗，欺骗的骗，对吧？中国人糊弄中国人是最会糊弄中国人的。那么我们当今的中国政治，也就是把这一个字用到了极处。我再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对政治没有兴趣啊？你知道我对为什么对政治没有兴趣，弟兄姊妹？哎呀，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中国要实现民主，实现民主了以后中国会好吗？我们的伟大领袖当年也是说我们实现的是民主啊，是吧？我们现在也是啊，民主不民主啊？同意的请举手。民主不民主？民主不民主？弟兄姊妹， 大家还不讲话，太民主了，是不是？非常民主啊！可是有没有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吧？这叫民主吗？中国是不是民主就解决了问题？我再说，弟兄姊妹，中国的问题不在政治，中国的问题不在经济，中国的问题不在制度，中国的问题不在法律，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在全民的信仰。如果我们不在信仰上归正，不过不每一个人好好的敬畏上帝，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现在中国是这样，澳洲也是一样。现在澳洲的教堂空了，标志着什么意思？标志着澳洲人的信仰倒塌了。当澳洲人的信仰倒塌的时候，现在他们还在吃老本，就是他们的先祖们曾经敬畏上帝而存留的一点的文化的宝贵的东西还在那里影响他们。等到一两代人下去，这个老本吃光了，澳洲人的社会的可怕性比中国还要可怕。因为中国曾经没有基督信仰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维系社会的什么孔孟之道之类的东西，对吧？澳洲是没有的。当澳洲离弃了上帝以后，它比野兽还可怕。现在美国、澳洲、欧洲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变得可憎可恶。这个非常的糟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他们曾经是世界上的领袖的文化、领导的文化，对吧？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到处传播上帝的福音，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派这个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也是为着传福音国家。这个拿出最多的经济支持的国家，但是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传播民主的国家，到哪里以后他就搞民主，到哪里以后就希望推销他那一套民主制度，他不再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取而代之认为他们科学先进、军事先进、制度先进，就是变成神经病了。所以，他这个国家开始变质，开始堕落，开始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祸害。所以，美国到哪里去，哪里就被祸害；到哪里去，哪里被祸害。因为民主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他们国家有问题，专制还好一点，老百姓老实一点，民主更糟糕。因为人的信仰错了，又没有约束的话，那这个社会绝对天下大乱。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推销到哪里，哪里麻烦；推销到哪里，哪里麻烦。有人说推销的日本不是日本很好吧？错误，日本很好，凭什么呀？弟兄姊妹，日本很好，因为曾经他们学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而不单单是制度。这个基督文化在这个制度里面，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现在，你看看日本人的单个的生命，其实生活得很痛苦。有人说韩国不是很好吗？韩国为什么会很好？韩国的基督徒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它的制度还好一点。新加坡、香港曾经都是为基督文化在它的制度底下影响，才会产生这个结果。如果你在回教国里边，你去推销民主，你看看是会是什么结果，对吧？你在佛教国里边，你推销民主，你看看会什么国家？在中国无神论的基础上，你推销民主，你看看会是什么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姊妹，信仰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两个女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强势的哈拿，这个哈比尼拿，对吧？一个是弱势的哈拿，但是这个弱势的哈拿，他因为信仰的正确，他在艰难的环境里边，他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力量的来源，这个力量是绝对的，弟兄姊妹。而比尼拿， 他是有孩子的，所以他的信心，他觉得他可以，怎么样？他觉得他有说话的权利，凭借了什么呢？凭借了他拥有的外在的东西啊。今天有人我有钱，我就可以说话大声；有人说我有权利，我可以说话大声。就像这个比尼达一样说，说我有孩子，我就可以说话大声。你可以说话大声，但是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那些东西之上的，所以你的信心是不足以去面对生活当中真正挑战。但是哈拿不同了，弟兄姊妹，哈拿在困难的里边才表现出来了他的信仰的力量。好，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面对着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那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那一个勇气，那一个是我们坚持走下去，那一个存在我们前边的那一个盼望，来自于哪里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大家，如果不是来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独一之全能又爱我们的真理的本体，如果不是来自于这里，你的力量一定是虚的，你的力量一定是经不住考验，经不住打击，到了最后呢，这个你会一败涂地的，就像以利的家一样。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受洗了，我来教会了，我就好了。那么我们说，以利他是祭司的后代，他是祭司，但是不等于他就好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问题出在你信还是不信。那么信还是不信出在哪？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表现在对神的真理你顺服还是不顺服。在这里告诉大家，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不要与人去争，不要与人去争，对吧？争是用你自己的力量要去和别人对抗，胜败很难说。当我们让，这个让的时候，不是说这个逆来顺受，什么东西都行，不是这样的，而是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主身上，按照主给我们的真理做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该做的事儿。当别人来攻击我们，别人来说我们的坏话，别人甚至来拆毁我们的时候，我们向哈拿学习，把我们的苦难交给我们的神，然后怎么样呢？忍耐等候。那么哈拿最后啊，他不再面带愁容了，他不再面带愁容了，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对以利的一句话的相信，是不是？所以当他说，主啊，他称以利当时是个好的宗教领袖吗？从他的儿子是我们看到他自己还不错啊，圣经上说他自己还不错，可是他的家庭很糟糕，对吧？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说，你自己家都没搞好，还来跟我说，滚一边去，对吧？什么玩意儿？这个像你这样的人还当祭司呢，还不如叫我当呢，对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不是这样的，哈拿不是这样的，他看以利的眼光是透过什么来看的？啊？他看以利的眼光是透过什么来看的？是透过神来看的，对吧？他是透过因着信来看以利，而不是因着他的行为，而不是靠自己的眼光来评论他。因为神把他放在祭司的位置上，那是神的选择。他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他的人怎么样，不是我评论的。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神一定来用他。所以当时以利虽然讲话看起来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听的，他劝他的儿子说，哎，两个儿子，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得罪上帝的，怎么怎么说，两个儿子根本把他说话当耳边风的，不听的，对吧？可是呢，哈拿听了， 当这个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所求的。”那一句话，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真的吗？可信吗？忽悠我呢？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样？你儿子不听你的，凭什么我听啊？”但是哈拿不同，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然后他就起来去吃饭了，然后他就面不再愁容了。他的力量来自于对神的仆人所讲的话的信心。这个神的仆人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神的仆人，但是他还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传讲的是上帝的旨意。神为了他自己的拣选，为了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个秩序，他一定兑现他仆人所讲的话。所以哈拿就去了。结果，刚才咱们已经讲了，他生了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之人，不能说最伟大吧，之一的最伟大的人的母亲，这个。母从子贵，最后他的信心使他产生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神有些时候也会像哈拿一样，使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很多基督徒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怎么会变成了化妆的祝福呢？因为经过苦难以后，神在这里边要把大赏赐赏赐给那些在苦难当中见证自己信仰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面对苦难吗？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有苦难吗？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把我们的苦难带到神的面前，凭信心不与人去争，凭信心遵守上帝的话，守好自己当守的位分。最后我们看看神的结果，这个我们走过了最后的结果是如何的？那么，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苦难里边，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力量。阿门。愿神祝福大家。